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北京二十大前夕，空前的维稳措施未能防范突发事件。10月13号上午，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呢，出现了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外一幅标语上写的啊，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北京市军警凌厉，戒备森严，充斥着一片肃杀气氛。那么中共领导人换届呢，又打破常规，增添了二十大的反常和不确定性。有评论就认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呢，激起党内外各方强烈不满。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二十大前夕北京惊现反习横幅，民怨正在表面化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这个旅美独立专栏作家张杰，张杰博士。张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您好。季先生现在这个看起来呢，他的跟我们的连线出了一点故障，没关系，我们先请教张杰博士。张博士，就是现在呢，这个看起来标语的北京这个四通桥上，这个标语的矛头呢是直指习近平，背景呢显然是中共二十大。那么有分析就认为说，横幅上的用词讲究，对仗工整，字字诛心。作者可能绝非一般的闹市平民。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它与封城清零过程中的这个官民冲突的不断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勇士啊，我们叫四通桥勇士。这个勇士呢，据网友查证，他的真名叫彭立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并且呢他原籍在黑龙江，可能在北京长期居住。所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写得非常好啊。他这种出现这个抗议事件的出现，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中国已经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啊，并且中国人不是北韩人，不是北朝鲜人，中国人他是在这40年里文革结束以后已经开始觉醒，中国人为民主宪政已经奋斗了100年，从清末开始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所以说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点，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中国人们是希望跟世界文明融合在一起，走进宪政民主，而习近平时代是要求中国重返文革毛泽东的黑暗时代，所以这两个时代都叫新啊，中国人也是新，习近平也说他是新，这两个时代就狭路相逢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其实并不是第一起，如果我们还有记忆的话，2018年的董瑶琼事件就已经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在上海，在深圳深圳在今年的1月份，有一位我看到一位中年人，他是站在大街上举着牌，打倒习近平，保卫改革开放。所以中国人一直在抗争，只是呢这种抗争还是一种个体的抗争，没有形成一种群体的力量。在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他跟普通的民众抗争，比如说我们在武汉封城、西安封城、上海封城中，我们都看到有一些民众因为封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比如说水啊、电啊、食物啊，或者就医的问题，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冲击这种事件。但是彭立发这个抗议 跟他们是不同的，因为啊，我说的前者他停留在物质层面，而彭丽发在他的标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提出来了啊，这个选票问题，提出了不要领袖问题，提出了自由问题，啊，提出了公民的概念，所以它是一种政治诉求，也就是说。彭丽发所追求的是中国人一直在100年来一直在追求的民主宪政、自由人权，所以他两者应该说啊，彭丽发这个行为是上升到一种更高的层面，也是中国人普遍的心声。
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彭丽发事件呢，啊，震惊了全世界，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让中国人受了很多苦。许多海外评论人士就认为，中国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就是哀其不幸，但恨其不争，常常发出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这样的一个感叹。但是现在看起来，仍然有人是男儿。好的，我们很高兴呢，现在又把这个排除故障，把这个啊，季硕明先生的连线接回来了。那么我再请教啊，季先生啊，根据您的这个就近观察，这个彭丽发事件，北京四通桥上的，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事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整天了，也许会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呢披露出来，给我们说说您就近掌握到的情况好吗？
这个事件啊，昨天下午在网上这个出现，那么这种大胆而尖锐的举动，而且我觉得这是充满着智慧的，确实让所有人感到了震惊。那么照片上我们看到天桥上两条横幅标语，白底红字特别显眼。更显眼的是内容，这些内容我觉得正是大家心里所想的，甚至网上不断传的后来被证实为谣言的政变故事。所以呢，在网上以很快的速度就传开了，以致当局还来不及设定网络的关键词。据说啊，昨天下午开始，由于传播这一消息，还被强行关掉了大概60万个微信群。那么对当局来说，这肯定是一起反核心、反中央、反政府的三反恶心事件。起码它会是以循循滋事来定罪，但是另一方面，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一个英雄，所以网络上大家都遗憾没有这一份勇气，为自己在群里都不敢说出这样真相而感到害羞。有的时候网上只是说那个四通桥发生了一起事件，他说出了我们心里话，所以都不敢直言，但绝对称道这种行为，他所说所言所行，是多少香港人啊，多少中国人他所想，甚至不，还包括不少中国建制内的官员都敢怒不敢言、不敢行的那群两面人。所以刚才那个都说了，这个是一个那个一个学者，也有说他是这个学生。对吧？是搞哲学的，叫彭在周，但是没有更具体的内容。那么，我觉得他能够完成这些壮举啊，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动作很快的将横幅拉起来，将烽火点燃吸引途人，还开出喇叭将内容高声的读出来。一个人可以很从容的放烽火、拉横幅、戴，而且头戴安全帽，这是完全有备而来的。这一系列动作。起码要10来分钟嘛，对吧？附近应该都是军警便衣的，但是他却成功的避开了这些监视，而完成了这一个壮举。那么所以呢，这个人称他是孤胆英雄。今天网上一直在播一首，传播一首叫陈奕迅所唱的那个《孤雄者》，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他的歌词有这么一句，对平凡普通人的鼓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举播。
好的，那么季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不止我们看到桥上呢是有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而且还有浓烟发生，所以有人呢就认为呢，这里边是不是设计 更多的一些行为，比如像自焚啊或者自毁财物啊等等这样一些，您掌握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是没有这个自焚的这个情况，
嗯，
只是他以烽火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所以他是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是啊，那个策划的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很有智慧。为什么他头戴一顶安全帽？我认为他可能把自己这个书生或者说一个文人的形象给遮掩着，
嗯，
是吧？那个一般的一个工人，这个正在这个可能从施工场地走出来，让这个便衣或者军警呢对他不加注意，防范，所以他可以走安全的走到这个桥头，对吧？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动作。那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有人要丢官了。
这种推理很有道理。那么事件发生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是极为敏感的，正值举世关注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三天之前。目前北京呢为举办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和二十大是戒备森严，军警林立，外界呢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这一起严重的事件。我继续来请教季先生啊，有人说这是多年积蓄的民怨表面化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抱怨啊，改革开放的取得的成果，
嗯，
过去的十年时间就让它几乎化为乌有。九三年疫情啊，将一腔崇尚自由的热血变得冰冷，那些枯燥的政治俗语呢，将人的脑子禁锢了，没有前景和方向，让人不知所措，对吧？说好的诗和远方呢？这些远不是一句民怨表面化这么简单的解释能够一笔带过的。我认为啊，这应该是火山爆发前一刻的信号，是大地震来临前的预兆。如果星星之火由此点燃，那会是熊熊燃起的烈焰。那么我觉得从任志强、蔡霞到今天这位啊孤勇者，他们是一个个个体，但越来越不畏惧、不怕当局的这种戒备森严，不惧当局毁物的这种权力大棒，站出来为大众这个发声。他们相信自己不孤单，我相信背后是人民呼唤的滔天洪水。从反右文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有了林昭、张志新，那个时候信息封锁，在当时呢很难令人理解，这一个个个体啊连起来整整要数十年。但是今天任志强、蔡霞到今天这位孤勇者，他们胜出的是信息时代，消息呢是无法封锁，表达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正义不会迟到。他们不断在为主张社会正义躺路，而且马上敞开。这个不仅仅是民怨的表面化，而是主张社会正义和传递良知的一种呼唤。
好的，那么社会民怨啊，社会良知。但是有人认为横幅上的这个口号呢，不仅仅就反映了民间的怨言，这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党内不满的一种流露，甚至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反应。如果我们往深里追究呢，事情可能就有些复杂了。由于中共权力交替呢，都是黑箱作业，外界了解到的情况很有限。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啊，一定有人呢把他与二十大高层的权力斗争啊，以及网上流传的所谓习下礼上相联系。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跟习下礼上或者说中共高层的内斗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什么联系？
因为中共高层呢，他如果要采取行动，我说的是不同的派系，他会通过一种很机密的方式，比如说向海外媒体爆料，比如说联系国外的情报机构，可能这个效果会就更隐蔽，或者说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你看彭丽发，他也没有跑，并且他整个行，他就是等你来抓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是中共的高层，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民间的抗争，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抗争。其次呢，就是习下礼上等等政治传言，它既固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如果已经习下礼上了，那大家等着就好了吧，我们等着看戏，等着吃瓜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正像吴国光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有的已经过一百岁了，像宋平的106岁了，这些中共老人的身上，不仅反智，而且可悲。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我们不缺乏智者，但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缺乏勇者。我们需要有勇气的人站出来，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先贤一样，他们不畏惧死亡，抛头颅洒热血，站出来。当一个人站出来，后面就有人跟进，接着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个洛马里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在罗马里，在齐奥塞斯库发表演讲时，有一个人喊出了打倒齐奥塞斯库，最后得到全场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克服恐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应该站出来。现在不是期待于说中共党内的内斗，是中国人为了保卫改革开放，为了保卫走进宪政民主，真正的狠角色人民该出场了。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看来都对这个北京的这一起突发事件的意义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它是一场不同寻常的，也许是一个信号，也许会带来这个一种持久的变化。但是呢，我们看到网上的确，我们看到有的确很多人不赞同这种说法。比如我们在推特上就看到有一位很典型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一位叫糊涂的推友，他这样发文，他说挂一条标语有什么用呢？明天还有谁能记起这件事？另外呢，我们现在许多我们看在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也把他们的评论送了进来我来选读一些呢有代表性的评论和问题，然后请我们的嘉宾呢跟他们做一个直接的互动。好的，首先是一位叫自由人的这位网友说，他说大陆觉醒的人呢只是城市中部分人，多少顶多有2亿，搞不了农村包围城市，农民不觉醒，社会不会觉醒。另外一位叫荀彧的这位观众说，主要是有太多东西做牵挂了，没到光脚的时候还下不了决心，废。他说不需要搞事，只要聚集在一起散步就有效果，几百个人不明原因的聚在一起就会令警察紧张，问就是说在散步，他给出主意啊。另外一位叫林志宇，没法形成群体，人人自危。陈玲华他说敢说的都已经进去了还有一位叫甄清贡，他说希望这件事能拖得长一点，真正影响到20大。但是也有人认为文中谈，这位观众说不可能影响到20大。综合刚才这个我们选读的这些评论呢，我们看到呢大多数网友呢大多数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对这件事信心不是像两位嘉宾那么足。我来请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季先生。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做破窗效应，就是那个第一块砖头打破这个窗户是非常重要。等到第一块砖头打破了，这个有了这个先例以后，那个以后大家觉得这个窗是破了，就不断的会有人扔砖头。那么其实从任志强到蔡霞到现在这位孤勇者，他们都是在做一个破窗效应的一个事情。那个我相信现在 我最近也去了大陆，就是我这次去和我一年多去，我看到民众的情绪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
嗯，
这个心里的这种怨气对政府，尤其是防疫当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包括现在二十大要出现有可能的这种连任，大家都有很多的非议。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干柴啊，现在是在越来越干，就是这种这个大家对原来过好日子的那种高高挂起事不关己的那种情况，现在又有些改变。虽然中国人他没有这个投票权，但是现在又开始发生了，原来都觉得生活得很好，但是现在觉得好日子到头了。那么然后再深思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不是小众，是有一众一个群体，其实是有不少这个阶层的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开端。
好的，张博士，您的看法。
网友问我啊，就是说呢，你在海外，你站着说话不腰痛？所以我呢对这个问题呢，我也给了回复。我说关键问题在水深火热中的是你自己。我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对这个建议进行模式，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中国人已经被逼到了墙角，该退让的都退让了，甚至有的中国人在清零中就活活被饿死。面对这种荒诞局，如果你自己不反对，你难道要依靠美国、依靠什么总统来帮助你吗？其实啊，我觉得有个误区，所谓的误区呢，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变革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觉醒都站出来？其实不可能，永远大多数人都是看客。只要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表示厌恶，或者说表示冷漠，而有些人站出来，并且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其实任何王朝都在劫难逃。
好，那么有人说呢，这个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啊，有人说习近平怕什么，偏偏就来了什么。为了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呢，我们看到北京那真是戒备森严。据港媒报道，京西宾馆呐、中南海呀、还有天安门等重点地区，那就是军警林立。这个戒严区域呢，严格限制通行，公安协警四处徘徊巡查，行人寥落，车辆也不准随意停留，充斥着一片肃杀的气氛。我来请教季先生啊，中共历来呢对维稳不敢掉以轻心，那么这一次二十大尤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究竟怕什么呢？
二十大的戒备更森严，这是一个事实。据说呢，这个四通桥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现在北京每一座交通桥上都有保安，当局在亡羊补牢。其实这几年啊，平时中国人就生活在戒备森严的环境当中。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坐地铁要安检的，随身行李要过 X 光，那个上海有些站还专门做了人和行李分开，你手提行李过 X 光机，人也要从另一边走另一边的 X 光这个机，对吧？那个过了行李不相信，你人身上他也要跟你照一下。那你坐飞机，安保会把你从上摸到下都摸一遍，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怀疑对象。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价值观体制导向造成的，那这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那是我们看世界上一般防疫看的是有没有打疫苗，那么中国的防疫疫苗不管用，主要是捅喉咙捅鼻子。那么所以这不是防疫，它是一种排查，就是说怀疑每一个人都带有病毒。那么实际上这就是这个阶级斗争至上，年年讲天天讲，怀疑一切的价值观，这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
好的。
第二个，这些年来许多政策离人民越来越远，所以知道很多做法人民反感反对，害怕有人起来反抗，但这种防范呢是防不胜防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有人为保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层层加码， 宁愿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所以过度防卫、不讲效果、不讲科学、不讲人性人权的事就不断的出现，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严，结怨呢越来越深。
嗯，
忍无可忍，就有人出来唤起民众了。
好的，那么经历了这一次突发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我们预计啊，当局维稳恐怕会更进一步疯狂，戒备呢会进一步森严。所以呢，现在看到网上有许多网友建议中共当局哈，以后上桥的人要过安检，这样就安全了。说起这个中共党代会的防范维稳措施呢，中国与民主国家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看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代会都以嘉年华的形式出现，办成两党民众的一个盛大节日。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您身居美国多年，对此呢定深有体会。那为什么美中两国的党文化有如此大的区别？中共号称与人民血肉相连，却为什么让人感到两者之间有如此大的鸿沟呢？
对，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制度。美国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所以它已经通过宪法的设计，让这种政治的博弈、政治的争斗变成了一种政治游戏。
嗯，
你看，在美国大选期间，胜选者啊，这个非常高兴啊，败选者向他表示祝贺。
嗯，
我们也可以说，这败选者回家打麻将啊，四年以后你再来。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啊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在统治者的手中，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权力的争斗，并且这种争斗肯定是非常血腥，甚至你死我活。从毛泽东1949年到习近平，我们看到林彪事件，林彪是粉身碎骨我们看到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等下场，包括薄熙来的下场。所以在中国，如果不能走向宪政民主，不能进行权力的分权制衡，中国这种斗争持续会演进下去。所以这种宫廷剧不会消失，社会的传言也不会消失，只会越来越盛。旧的谣言走了，嘿，新的它又来了至于说人民历来在中共的口里啊，它就是一个叫做口吐莲花呀，非常的灿烂，绚丽无比。但是人民永远只是奴役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们看看那些农民一年的医保可能就100多元。所以说中国的人民实际上民众就是韭菜。习近平在意大利的时候曾经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你看说得多么好。但是你看看清零防疫中那些被饿死的人，那些患癌症、患尿毒症的人，因为不能出门，因为门诊被关闭而活活就这么病死，实际上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延续的。习近平是否表示了一点的忏悔或者内心有一点的不安吗？没有。人民永远是他们的一件外衣，但是又是一件垃圾，他们可以随手扔进垃圾堆。
好的，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好，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十年折腾，民怨四起，习近平为何还能连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十月十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十年折腾，民怨四起，习近平为何还能连任。习近平执政的过去十年呢，我们看到中国逐渐改变了邓江湖时代改革开放与世界文明接轨的趋势，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呢，向毛时代回归。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最近五年，习近平加紧了攫取个人权力、争取长期或终身执政的节奏，推出了共同富裕、动态清零等口号和措施。如观察人士所说，牺牲整个国家和十四亿人民的命运，一意孤行。那么十年回首，中国今非昔比，中共面临文革后几近这个文革后四十多年呢，几乎是空前的内政外交的一个困局。那么为什么党内外怨声四起，却不影响习近平突破任期制？习近平靠什么实现连任和长期执政？到底是中共党文化劫持了习近平，还是习近平劫持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呢？好，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第二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旅美独立专栏作家张杰博士和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发表您的问题或者观点，跟我们两位嘉宾一起参与今天的讨论。习近平已经执政十年两个任期了，在两天后召开的这个中共二十大上呢，他将打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党内惯例和这个制度，获得第三个任期，实现长期乃至终身的执政。那么回首他执政的过去十年呢，我们在网上常常看到有人用折腾和烂尾王等字眼来形容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的政绩。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为什么这样说，如此评价习近平，您觉得公平呢？
这看对谁而言。如果对习近平而言，他觉得会很委屈，因为他这么雄心勃勃，并且做了很多事，最终呢，他的目的是要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保证中共这个权贵集团能够永远执政，所以他觉得他在做正确的事，他没有折腾。但是如果我们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我们发现这个折腾这个词啊还是很精准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十年执政期间，中国政治上严重的倒退，以前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空间的表达，而现在呢基本上就没有，风言禁言成了常态。从经济上说，中国正在建设市场经济，但是在习近平的折腾下，国进民退，民营企业基本上已经奄奄一息，即使比较大的像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啊等等，也现在也是一蹶不振。包括恒大的这种财务危机。再就说香港本来是一个下金蛋的鸡，但是在习近平的这种全面管制下，出台国安法，现在这个百年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现在也就基本上是明日黄花了。再从台湾来看，台湾已经独立啊，这个存在七十多年，并且呢建立了一种亚洲或者世界一种民族的典范。但是呢，武统台湾的呼声不断，习近平甚至发誓堵住撞墙，一定要拿回台湾，武力威胁飞机老台等等这一系列事情，让中国跟前十年出现了天壤的之别。所以说很多中国人怀念过去的领导人，不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干得太出色了，而是你这个折腾让老百姓真的受不了。那么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以后又会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还会大折腾，所以说中国人必须站起来反对他。
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蓝华华，他呢这个赞同刚才我们这个张博士的看法。他说呢 自己采用毛泽东那一套，成立若干小组，什么事都要管，却是什么事都管不好的局面，在后五年中显露出来。以中央的名义成立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彻底剥夺了以国务院主抓经济的李克强总理的职能和权力。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这十年间成立了12个所谓领导小组，包罗万象的做法，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众所周知，毛时代的做法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的回忆，习近平重拾这个老套不会有好结果。但是我们说习近平是靠反腐败起家的，那么我们如何评论他这个反腐败这个问题呢？这个与许多人认为呢，习近平的反腐败给他积累了深刻的权力的个基础，也有民意基础。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说得很好，网友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啊。这个从反腐败来说，的确习近平是通过反腐败起家，叫习王联盟反腐败打老虎。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恰恰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不彻底所造成的。因为邓小平呢主张是经济改革而阻碍政治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制度仍然处在一种后集权主义的状态，没有进入到威权的状态，所以说为习近平最后的或者说叫复辟，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土壤。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败，它不是一种真制度上的反腐败，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目的在于清除政治异己。所以这种反腐败或者他这种想法，想返回过去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人尝到了40年改革开放的甜头，怎么会又回到过去吃二遍苦受二茶罪呢？
好的，那么如果说无论如何，习近平在他执政的前五年的第一个任期靠反腐败还积累了一定的人气的话，那么在最近5年的第二个任期里，他的声誉可谓是急转直下，直到他提出共同富裕和动态清零，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人形容呢，他是在牺牲整个国家和14亿人们的这个命运，一意孤行。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如何评价目前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民意？民意对他的不满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要分两个层面来讲。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集权不透明，根本就无法知道这个真正的民意，也没有机构做民意调查。所以呢，这个民意基本上就在当局手中控制着，对吧？你的舆论工具也是在他的手上，就是在网上，也很难去说真话，所以谁也无法说清楚中国的民意走向。虽然明白人其实心里都很清楚，这十年任期与前两任相比较，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是开明了还是保守了，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了，对吧？这个数字我觉得可以说话，事实也是摆在那里，就明白人都讲得出有感觉。那如果不是这个疫情，很多人还是温水煮青蛙，他觉得不那个生活的不错，在疫情当中才知道自己就是在小区保安面前都是低人一等的。那这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所以真正的民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被重视。但在中国国内信息是不对称的，你很难说民意怎么样。据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在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这个民意似乎是占大头，甚至到了70%左右。这是什么？因为信息封锁、愚民导向，以权力说话下，民意在当政者手上。所以回到这个不满民意表现在哪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其实那两条横幅上都很扼要的概括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真言，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其实不满的基本上就被盖过了。许波，
好的，那么 我们看到习近平名誉声誉受损，主要是在这一次动态清零搞得太极端，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看到有些网友，有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深刻指出呢，就是说即便是在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实际还是有很多人在支持他。我们看这位叫 Sam 徐，或者 Sam 徐啊，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他这样说，他说清零在中老年人人群中很有市场， CCP 的口号和 slogan啊，就是口号，都是设计好的，非常有欺骗性，老年人边远地区都容易深以为然，而家庭结构的稳定在中国又是无比重要，所以清零才能走到现在。季先生，您回应，简单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好吗？
其实如果说你放开真正去看民意，这个大家对这种现在这样的一种清零做法，用权力来清零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满意的，是吧？那个这位这个网友说，对老年人这个觉得还是很有市场。其实，灾难落到你的头上，你就不会这么说了，是吧？我看上海就是这样，很多老年人最终他不是因为这个疫情啊，让他们生活艰难，甚至于丢了生命，而是过度的防疫、过度的清零防疫政策，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就这个都没有被统计和被媒体报道，所以一方面就是那个没有全面的去看这个清零造成的恶果，第二个方面就是也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那个报道防疫过度所产生的恶果。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和我们许多观众朋友们都指出了过去十年习近平的折腾给中国带来这个灾难性的一些影响。那么现在就有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了，为什么党内外怨声四起却毫不影响习近平继续推动他打破任期制，实现连任或长期执政的这个政治议程呢？中共党内高层怎么会在习近平声名狼藉的这个情况下听任他打破改革开放40年的这个制度和惯例，实现他个人的独裁呢？季先生，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
对对，这个问题对我其实也是一直很失望，也很无望。明摆着修改宪法、修改党章与历史前行的方向不符，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那一个打下天下独的政权，又将中国推上世界第二大国的这样的位置的一个大党，为什么就没有是非，没有正义力量呢？那任凭一个人可以说了算，还说是代表了人民。所以我一直很困惑，那么这些高官、这些退休的老干部们，如果他们仍然有理想，仍然想着执政党的使命，那看到这一切，难道心里就不难受吗？那仔细想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就在于中共党内这么多高官和退休老干部，不可能这个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人的这种智慧。那所有人引出一股绳啊，都不如一个人的力量。问题就在各自都在为自己的私利着想，没有胆量站出来。问题就在这些老干部们都怕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那现在的老干部与改革开放时期初期的老干部不一样了。那说简单也很简单，在权力体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都在权力之下，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天下。但没有限制的机制，权力无限的扩张，体制内就没有力量可以改变和抗衡，大概就是这样两大原因。
好的，的确呢，像季先生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迷思啊。许多国际观察人士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中共目前呢，几乎面临着文革后40多年以来这个空前的内政外交困局，而且这种 内政外交的这个内外交困呢，是跟习近平过去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的折腾密切相关的。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不仅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还能够让自己的权力更上一层楼？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这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么胡折腾啊，十年没有被问责。事实上呢，这就是如果说习近平被问责，在集权国家，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发生了政变。
嗯，
只有在民主国家，领导人才能被问责。我们看到了美国对于总统的弹劾就是这样，集权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集权国家它是一个领袖啊，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它对社会是全方面的控制。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复辟文革，走回集权主义？就是我刚才已经强调了，就是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彻底，他没有从集权社会，只是退回到后集权主义社会，但是没有走向威权。像新加坡有反对党啊，有抗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习近平的最后的回归集权主义，他提供了一个土壤。其次呢，我觉得我们不要很在意，就说好像是习近平一人所为，实际上他的背后还是有红二代。同时我们还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这些所谓的中共元老，他们跟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存在着共同利益的。当这个国家出现了内外交困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抛弃习近平，相反去维护他，不是维护习近平，而是维护这个党国，维护共产党的集权体制。因为这个条船要是沉了，他们也一起沉下去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党内的宫廷斗，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吃瓜看戏，而是人民必须要站出来，因为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中国。
好的，那么确实这是一条大船理论，就是说呢，同在一条船上，所以船啊遇到风险，遇到风浪，即将啊沉没的时候，大家会齐心合力啊，以保证这个大船的安全为主。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制度，的确专制集权制度不可能问责，但是即便是不问责的话，我们以前那么多，就是说呢，改革开放40年成长起来的邓小平旗下的干部，怎么就听任习近平现在这个倒行逆施，反对邓小平路线，回归毛泽东时代啊？难道像温家宝，像过去这是退休官员胡锦涛、温家宝，以及现任的邓小平的得力干将，曾经是啊汪洋等人？他们就怎么就能够听任啊习近平这样做下去而无动于衷呢？这个有很多人真是不理解。那我请教张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这很好的问题啊，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其实解答起来也不复杂。第一个呢，我说了它是一条船的理论。其次呢，就是这些啊，他们是不是说支持习近平啊，其实这是习近平的啊，他这种行为或者倒行逆施，他最终是会失败的。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反对他？除了恐惧自身的利益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动力。也就是在一个集权社会，它不可能是渐进式的这种变革，它需要外力的压力。也就是党内改革派不满，希望跟习近平对抗，但是如果人民不起来，不进行抗争，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够的情况下，它很难从量变到质变。并且习近平呢掌握了军权啊，同时呢，他对比如说副部级以上的干部3人以上的聚会，他就必须要报告等等，通过中央警卫局，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种所谓政变。 习近平说啊，中国面临着百年大变局，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实际上他啊非常担心的，包括现在的二十大之所以风声鹤唳，他就是怕政变，怕出大事。中国人民如果起来抗争，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就会发生裂变。如果人民不起来，仅仅依靠于他们，而他们大多少你想能够在官场混了这么几十年，混到如此的高位，他我们要说一句话，叫眼睛毛都是空的，所以他们肯定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为整个民族的利益。而共产党本身也就本来就不是为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意思是需要真正的狠角色，人民要出场。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一批网友评论进来了，我还是给大家选读吧，这个抓紧时间啊。首先是蓝花花，他说习近平想终身当皇帝的想法由来已久，习近平彻底打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其实质就是要挑战中共党内的啊家天下，这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啊。首先呢，是违背了中共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党内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真正支持的，在党外民众这三年来遭遇到疫情的变本加厉的监控，痛苦不堪。王郭他说，普通民众不懂政治，但是当领导人为了所谓抗疫而极大影响正常生活，民怨就不会爆发吗？冯维斯特他说，40年来改革开放成果仅存于经济上了，被这个加速师10年耗尽，跑步进入朝鲜模式，未来可期。另外，我们叫这位叫Sizka Santa， 这名字很难念啊。他说，鉴于习近平的政绩，我还是希望他能连任。当然，这是一种反话，好的，我们来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啊。最近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劫持了习近平》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华人的广泛热议。文章认为，身上流淌着这个红二代血液的习近平呢，他独裁专制，其实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被他所谓的中共啊，被他这个所属的中共呢所劫持了，他身不由己，必须要这样做。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由此看来，按照《纽约时报》这个说法，是中共专制独裁的性质和党文化劫持了习近平，他这样做有其必然性，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也在思考，和朋友们一直在讨论，在中国社会文化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到底是目前来看是体制还是个人？那我们应该期待一个好领袖甚至好皇上，还是有一个好制度？那这又是一个不断在有争议的一个问题。那改革开放让中国曾经试图建立一个好制度，而这么做也不是因为有制度体制的必然，而是中国在某一个历史时刻走出来一位开明的老人，就是邓小平。那我最近在又翻读一本书，叫做《彝族》，也是海外这个出版的，讲邓小平91年南巡的故事。他退下来以后还有影响力，那他阻止了那个时候要向左转，坚持市场经济，某种程度上呢，再次阻止了走偏，才会有可能让温家宝以后喊出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得到的经济成果也会失去的这种呼唤。那么这个那个体制制度能出一个开明者，对吧？就是变成这个制度能够出一个开明者，而且这个开明者呢也能够维持这个制度，但今天差不多还是这个制度，对吧？而且也以宪法以及党章做过的决定随时可以被改，独揽大权，没有人可以阻挡，对吧？胜我者昌，业我者亡。然后呢，受尽折磨的中国社会再期待另一位开明人士，那这个制度限制不了这个个人。那么，所以回到第一个题目，正是因为党内没人站出来，我说的是有实力的人士啊，像任志强、蔡霞都是原来党内的，但他们没有权力，那么所以最后现在开始有民间人士站出来， 那么这叫官必明反，明不得不反了。那么最后我想说的是，他这么做是有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与党与这个体制有关也无关，是和他个人的志和行有关系。
好的，那么季先生说得很明白啊，这个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呢，他个人需要负责任，不一定就是共产党啊，他就是真像《纽约时报》说的那样，就被共产党这个专制政党所劫持了，因此他不得不这样走。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呢，的确在海外观察人士当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我们看到有一位独立学者，他叫韩连朝啊，韩连朝博士呢，他就认为说，习近平回归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并非没有选择，并不是没有选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主要是其个人的原因，是他劫持了希望执政千秋万代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共劫持了他本人。如果习近平愿意，他也可以走胡耀邦、赵紫阳的改良之路，至少呢，他也可以遵循江泽民、胡锦涛的谨守规矩的这个先例。我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说得很好，就是在习近平啊和共产党之间到底谁劫持了谁，我的看法是相互劫持，也就是习近平利用获取共产党的权力统治国家，实现他个人的这种红色帝国的梦想，共产党借助习近平维护他的集权统治，所以两者应该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但是在其次呢，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能够这样做，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说了，邓小平跟他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土壤，同时呢，我们千万不要把认为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所为。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如果我们回忆一下，他面临着严峻的选择，一条路就是走向威权主义，甚至走向宪政民主；另一条路就是返回文革。习近平是面临着一种非常艰难的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其实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他要进行一个选择，但是呢，由于他的知识结构，由于他的从政的经历，由于他的眼界，所以他不可能去选择走向宪政民主，所以就回归到文革集权主义的这个道路。这一个呢，背后有红二代，大多数红二代的一种共识，也正是他们帮助了习近平完成了反腐集权。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悲观，也不要紧紧盯着二十大啊，他就上位了怎么样？历史可能这个二十大只是一瞬间。邓小平还做了一件好事，他做了一件好事呢，就是他让中国进行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心、中国人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也融入了世界。所以这样呢，习近平是关不上中国的大门的。如此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集权跟开放之间的这种较量。所以说习近平他有两个致命伤，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呢，他没有民心，彭丽发这个事件就是一个表现啊，同时呢，在党内也没有民心，他就是说各个利益集团他应该都得罪光了。第二个问题是违背了历史的潮流，所以他的红色帝国是建立在沙滩之上，倒塌只是时间问题。
好的，那么正像我们一些网友评论，共产党气数未尽，需要习来加速。毛泽东的这个折腾呢，可能导致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么习近平这个折腾恐怕会导致更大的变化。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感谢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